2011美欧华人校园福音策略大会校园布道专题一，面对90后再思校园布道理念，讲员黄振华牧师。
我叫潘礼斌，我很感谢主，今天我是帮忙、黄振华牧师，所以在让他来跟我们分享之前，他是一个三个孩子的爸爸，对不对？一个老大是儿子，然后两个女儿，双胞胎，所以很好 ，OK。那么黄牧师，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很多都认识他的，他是在大概29年前就加入这个台湾校园的福音团契的工作。现在他是校园书房出版社的社长，在台湾。我们感谢主，而且他在这个怀宁浸信会，学青牧区的顾问牧师，有很长时间，从2004年到2010年，他是台湾校园团契的总干事，是一个很简单的介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这会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一天，有非常非常好的设备，更感谢主，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有这样的交通。感谢主，你把黄牧师从台湾带到这个地方，求你祝福你的仆人，让他真是能够跟我们分享他这么多年在学生的工作上的经历，而且让我们能够更了解怎么样帮助这个90后的学生们，让他们真是在美国、在欧洲、在北美也好，其他的地方，借着我们的爱心能够认识主耶稣你自己。求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这样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把时间交给黄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来分享，我觉得是我很乐意的来说，我是服侍这个时代的青少年或者青年。直到现在，我们的学生或者是有一些我们在校园团台湾校园团去服侍的学生，他还是称我们叫做黄哥或者叫振华哥，这个是不会改变的。即使年龄差距越来越大，但是我们规定他非得这么叫，这是一个绰号，那么就是，对，就叫我振华哥。那我们也很乐于担任他们的哥哥，那为了要来服侍他们，我常常觉得要服侍他们，心里面就有一种热情。我记得我以前带一个团契，每次要开高速公路要花一个小时，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派我去这么远的团契，我到那边带了团契，我去的时候都有点挣扎，哇，好远，然后回来又好晚，但是每次去了就不想那么快回来，聚完会以后就谈话以后再去永和豆浆去吃个豆浆，重点不是豆浆，重点他还愿意跟你谈话，谈完话再送他们回去，回到家就一点。但是我觉得哎呀，跟他们能够在一起真的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我盼望求主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服侍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当然也包括我们90后的年轻人。我自己在中国大陆也有一些培训的经验，大概有10来年的这个机会，看着这个80后的然后也看着现在90后的，基本上我并没有适应上的困难，因为台湾呢这个学生早就也就经过了这一些，他们讲话的调我们只要我要切换一下频道就是，跟教会的牧长是一个频道，然后跟这90后80后的他换一个频道，哎呀，他们觉得我们同一挂了就好讲话了，那可以跟他们沟通，进行牧养，进行培训。我自己是其实没有这个词，不过如果用这个逻辑来讲，我是40后的，就是那么远的，那么早的。 好，那如果用台湾的这个词，就是四年级后段班，就是这个大概是这样形容。那这个是是应该说五零后，我对不起，修正一下，五零后。那好，那感觉是距离他们很远，但是呢，我觉得主也让我们有一个热忱，有一个了解，就可以拉近那个距离。我想我今天呢也多多少少会谈到这个部分，谈到我们校园布道的一些理念。先说一个故事。那么有我儿子在差不多国高中生的时候，他就像是今天陆家牧师讲到的，就是回到家了上网嘛，对不对？然后就在那里网络上面逗留了吃饭时间到了，要叫他下来吃饭当然要下来吃饭。那我就记得这个吃饭时间都是一个很紧张的时刻。为什么呢？我的姐妹她就把饭菜煮好了，煮好了就叫他下来，通常都还要三催四催等很久。所以呢终于爆发了，哇，那天非常激烈，哇，我的姐妹就是觉得说，我都煮了那么好吃的饭菜，然后你还不下来，我叫你下来还不下来，我叫你马上下来，好，她说不行，不能马上下来，哇，那两边就言语的冲突就产生了但是我这个儿子他是其实是很贴心的他们冲突又不讲话，到了晚上大概10点11点了，他写了那个稿纸，写了2页的稿纸。他那个稿纸呢写了什么内容呢？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为什么不能马上下来。请我们原谅他，上网哪里可以这个哪里不可以马上下来，就是下来就是下来了。他讲了好多理由啊，我还从来不知道这个上网络游在上网，然后网络游戏在那里进行的时候不能马上下来。他说他说你要给我一点时间，要通知对方，我们是一起打怪兽的，一起合作的，我不能突然跑掉了，他一个人去打怪兽不行，要合作的，对不对？第二个，你要给我一点时间把那个记录存起来，对不对？记录哪里重要？吃饭哪里重要呢？我记录比吃饭重要，你要知道他是这样看的，对不对？好，然后呢还有什么理由啊，关机啊什么什么 anyway 有几个理由说不可以马上下来。我们看了以后我太太跟我终于知道不能马上下来，他跟我道歉说实话很感动。现在青少年有这样的实在是也很少了，对不对？还写稿子，公公真的把它写下我真的为此也很感恩。于是我们做了一个妥协，我会提早20分钟通知他，你20分钟以后下来。从此以后我们家里面没有再为这个事情吵架过，因为沟通好了我们接纳他需要花一点时间，他会上网，他会网络游戏，那么我们要通知你，我们不是无缘无故通知你，是吃饭时间的提早20分钟告诉你，你就该做你那些该做的事，下来快快乐乐大家吃饭，家庭时间很重要。好，那所以这样，那我们就觉得说了解认识青少年或者这个90后的这个学生，是正确的来了解他们是在想什么，他的感受是什么，以至于应得有认识他们，就不会误解他。不然我们这些做爸妈的会想什么呢？这个太太会想说，你都不看重我，我不为你这个整天的劳苦，对不对？还把这个饭菜做出来，然后之后可能还要赶去聚会啊，还有很多服事要做，那么你不看重这个家庭时间，你不看重妈妈的辛劳，你是不是不看这个对这个我们做父母的不尊重就是想很多，对不对？其实都多余的，他只是贪玩一点，他只是需要一点时间，也不用想太多。所以我们做爸妈的真的想太多了那所以我们也学习放轻松一点。那么因此认识他们，我们就可以减少误会，然后再合适的因应，采取合适的方式来面对他们。所以早上的这个陆家牧师这个时间呢，让我们来认识他们。 以至于不会过度的这个期待要求他们，然后有一个合适的因应。我想接下来我所叙述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来因应。好，首先我想先要讲一下，就是本堂的分享的重点不是这个神学的探讨，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实务经验上的反思啊，所以我想我的着重点在这里。第二个呢，90后这一代不是大家都一样，陆江不是也提过了啊，不是都一样。说实话，我在中国大陆这样子的去看一线城市、二线城市，或者是比较农村一点的，但是发现都不太一样，对不对？那当然，这些人又从了中国的各处又来到这里，哎，还真是不一样。我没有想到温州的这些学生，哇，这么农村，实在是，明明是在温州这个地方念大学，可是这个好多观念都是非常农村的，门当户对的观念嘛，早早结婚的观念，可以接受大三大四结婚，就不要念大学了，或者是就一边念大学一边结婚了，因为家里已经找好了，啊，我说这很奇特，还有很多观念在影响他们，那么虽然是90后。但是呢，他们好像身上呢带着是潮流对他的影响，带着是他的家庭背景对他的影响啊，所以我们也学习是说大概我们说90后大概是这样，但是也学习分辨啊，在他里面他有一些是跟人家一样，有些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个体都是一个独特，所以我们一方面是整个了解他，一方面也是我们要个别的来认识他。好，那面对90后的这一代，我个人认识很有限，但是呢因为过去在台湾也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词但是类似的这个现象已经发生过，所以我就着我在台湾的一些经验，还有在大陆培训的一些经验跟大家来分享来分享。然后呢也有一个过去20年在台湾的一个服事上的一个经历，但是这些详细的内容我想我不会都说，如果说你要详细的了解，你可以看那个1万殊途同归的那个讲义，那我发现那个讲义呢大概有3页到4页，那个讲座是我讲的时间最短的，但是我写的内容最长，我觉得整理出来也可以作为大家的一个参考。好，那对于90后的学生，我的看法，他们不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他们不是我们处理的对象，更不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因为我们把90后这件事情呢当做一件大事，当然是大事，然后我们就当着一件重要的事工来面对，但是我要提醒的是他不是我们要处理的对象，也不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上帝托付给我们服事的对象，按照路加牧师所说的是带着为父的，当然也可以这样延伸，带着为母的那样的一个心肠来抚救卑微的人，来服侍他们。我想这个是我们应当来做的。而且呢，我也特别看到，这也是神给我们一个学习的机会。所以我在我的这个三堂的，我有机会在三堂的这个专题讲到的里面，我就带着一种观念、一种理念在背后，就是这个新的一个群体其实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因为在他们身上我们会看到他有些特质跟我们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他是错，不是他有一些真的是很宝贵，也让我们也可以有学习的地方。我想我是用这个态度来看这件事情然后呢再有一个理念是这样的，每一个时代的学生福音的工作呢，向他们传福音都有困难跟容易的地方有些地方困难，有的地方容易，我们都可以从这个90后的学生向他们布道的时候发现有危机的地方比如说相对主义，你跟他讲半天他就要点头，或者是他好像能接受他其实他的接受跟你当初你接受福音不太一样他是尊重你或者你真的是太烦了，他快表达同意可以脱身对不对？其实小孩很怕唠叨，很怕唠叨。台湾的小孩，他说他最害怕的就是他妈妈的唠叨，那这个比死还恐怖讲得这么夸张他很怕唠叨，很怕啰嗦，不断说。所以我们传福音的不要让他感觉到，你好像是这个频道的。他如果他感受到你就是这个频道的，他就把你定了位了接下来接收就不好。 啊，接收就不好。那所以呢，啊，可能会困难，但是我们也看到契机。以往他就是好像路加牧师还是文峰牧师提到，就是哇，马上跟你谈有没有上帝啦、创造进化论的问题啦，这些这些。我们的学生15年前就没有人在问这个问题，不再问这个问题。那反而他对信仰呢，哎，你能够说出一个道理，你能够说出一些新的体验，哎，他愿意试试看。哦，他的困难在于他后来他一旦进入信仰的门，在后来尾声的时候是困难的，是相对困难的啊。这个有好多的影响造成这样，我想就没有时间多说。但是有，所以有危机也有契机，没有说90后就一定比以前啊难得多啊，或者是哪一个时代比哪一个时代更容易的多，都可以找到困难跟容易的地方。那我也补充一下90后学生的特质啊，我就提出这四个方面的特质。我想在一般的思考里面，我们通常会谈这两个特质，一个是受社会家庭影响，好，一个是时代潮流的影响。其实啊，昨天到今天都有提到这一方面，而且相当的深入啊。那我想我要补充的恐怕是第三点跟第四点，它是跟这个第一点、第二点是混在一起呈现出来的。好，那第一个呢，受这个社会家庭影响的特质，一胎化，我想一胎化真的是影响非常大，容易造成父母亲的溺爱啦，啊，过度保护啦，过度保护他就不容易独立成长了。还有呢，因为你容忍他啊，容忍他的话，会造成学生呢家教很差，啊，家教很差。所以他一到的这个大家群体生活的时候啊，可能会起冲突，或者是有些不成熟的表现，对不对？哎呀，我们那天才跟一个同工讲说，哎，对啊，晚上哈营会，我想我们的营会不会这样。那学生、大学生、高中生的营会，晚上12点，哇，那个浴室啊，声音非常大声。好，哦，他洗澡很晚才去洗，为什么？之前在干什么？要么上网，要么聊天，啊。然后他在12点还在洗澡，他不但洗澡，他还唱歌，哦，然后呢，再接过来就要吹风，哈，啊，就是吹干头发，对不对？吹干头发还聊天，隔壁的寝室都会吵到，哎，早就发生是这样的情形了。我们发现镇压无效，只能用劝导的方式，好，哦，是劝导的方式，好，哦。那么，他在家他就是老大，他对。他要吹风就吹风了，那就吵到别人他也不太介意。缺乏界限，这个特别我是在这几天啊，就是这一个月看了校园有一本书叫做啊为工作立界限的这本书啊，是我想是啊这个克劳德他写的，在中国大陆啊出了他相当多的书，为儿童立界限，为婚姻立界限，啊，过犹不及啊，就是这个同一个作者写的。为工作立界限呢，这里面呢就提到说，其实啊，一个人啊，他从小长大的时候呢，其实父母亲是要帮他立界限的，不然的话他没有养成这个。当时我们还没有界限，没有界限是别人辛苦，因为他不断的跨越到别人的界限去，他不自知，那你骂他还很无辜了，啊。可是他，你家里面父母亲没有好好的再来管他的时候，或有智慧的教导他的时候，他就会变成这样的。那当然就是小霸王一个了，或者是造成这个群体生活上面的问题啊。所以这边讲了与人相处问题多嘛，独立性低，不容易委身嘛。为什么呢？他靠家里面家里面给他很好很舒适的环境，他也习惯这样的方式。当他要委身说做主的门徒，家里反对这个信仰的时候，他要面对抉择了，啊。信耶稣将来要过苦日子，因为家里的补助或者家里的支持，生活费减半甚至取消，那怎么办？那还是不要了，不要跟家里起冲突了，对不对？因为家里面啊，一方面是对爸爸妈妈不愿意起冲突，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金钱上的支持啊。那容易逃避啊，耐挫力低，所以容易逃避嘛，然后呢自杀嘛，也是有的时候也是逃避的一个方式。成长缓慢啊，我不晓得可能弟兄姐妹可以告诉我，在台湾的话，大学生高中化，啊，也看漫画，对，柯南的漫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啊 ，anyway， 那高中生初中化，好，看动画卡通，好，海贼王。 对不起，大概这个都不是我们看的，或者是我们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东西可以看。那有时候好像长不大的孩子，但的确是啊。那我们对他有个了解，就知道怎么样来帮助他们。经济发展，财富增加，所以呢，看重金钱啦，追求名牌啦，这使得好一些的90后的这些呢，他们成为爱慕虚荣的青少年。因为这些穿出去就代表一个身份，代表了一种形象，大家都有。哎呀，他也希望有啊。所以我们很早就在十几二十年前就发生，就发现学生呢，他们为了要去打工，买到这些名牌 MP3 什么音响什么什么，所以呢，他参加营会受了影响，不然就是鼓励他暑假参加营会，对不对？那但是他们就要去打工，这个是早就发生的事情了。好啊，经济发展，财富增加会带来这个影响，再过来啊。受时代潮流影响，我特别提到网络，网络普及工还有它的功能，哇，越来越先进，越来越方便，使得学生越来越宅啊。这个当然是日本用语了啊，越来越宅就是越来越宅，要怎么形容它？都待在家里，对，待在家，其实它是一个心态问题，还不只是待在家里，它就算是在地铁站，在那个公交车上，他也很宅，因为他都在看他的东西，对不对？现在 iPad 提供这么好的功能，所以就看着他看了一片板子在那里痴痴的笑，哎，对吧？他的心态就是很宅，他不管周围的事情。好，那就宅在家里了。我们说，哎，宅男宅女嘛，对不对？啊，像我们家小孩也是蛮宅的啊，我们都要帮助他啊，一定要到外面多多的活动，多多的看啊，资讯跟晚上那与人的互动虽然多，但是视野。还有生命却越来越窄，窄跟窄是绑在一块了啊。那也喜欢看图像，送个文字啊，阅读能力变差啊，所以太多字不看，对不对？太厚的书不看啊。那么电子书也许会帮助了一点啊，使大家可以阅读，但是太多字他还是不看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个人主义啊，我的意思呢？培养的更大，更加知识。我记得我们之前的讲也有提到这个事情。好，第三、第四就是我特别要补充的，这个不管在什么样的年代，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特质，而这些特质又跟前面的这些特质全部就纠结在一起，容易让我们觉得都是他们是负面啊。青少年时期呢，他们其实要寻求独立，所以这时候呢，他们不是依赖父母亲，对不对？啊，以前他会说我爸爸说什么，我妈妈说什么，哇，你现在跟年轻人、青少年在一起，说我爸爸说什么，全部的都笑死他了。你现在还听你爸爸妈妈的哈？就算听也不要这样讲了哈，对不对？啊，老师说啊，老师说也没有笑，那校长说更不用讲了。像校长是什么啊？台大的校长就劝这些毕业生说，哎，你们毕业以后不要太在意那个薪水，哦，也不要太在意几点下班，哦，你要在意你学到什么。哇，出来以后哇，好多这些直接呛校长了，这个校长搞不清楚状况，这个校长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啊，哦？那么他们呢，就是有自己的看法，好，哦，就是有自己的想法，他们自己想做自己啊，寻求独立，重新定位。啊，以前你们是看我这样，不，我觉得我不是这样啊，好奇尝新啊，喜欢新鲜的事物啊，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在离开他的家乡到一个城市去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容易信主的时刻，他脱离他原来的根的这个地方啊，所以其实每一次这样的移动，每次移动都是一个机会。所以各位在我们这样的处境里面，其实都是在面对这样的机会，是非常宝贵的。那么过了一些时间可能都会失去了，就好像台湾的留学生早期来的时候，哦，那个二三十年前有没有早期来他们是大量的容易信主的，只要煮中国菜，好，有车子把他接来搞定啊，就可以在那里啊，慢慢对信仰有正面的回应。但是越来他们不行了，就是你请他吃中国菜，是什么菜单呢？你送他家具，他想想跟我的那个原来的房间的颜色配不配合啊？好，那你车子，他自己早就有钱买车子了啊，所以经济富裕以后，他不容易信主。那我们大陆的这些 出来的留学生，他们也有一天会到这样。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他们很有钱的，所以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大的，而且呢也是要把握那个时机，不是一直有的。我觉得这个是要留意的。那喜欢尝新鲜的，所以当基督徒分享信仰，他们也许来试试看哈、勇于表达啊，勇于表达，他们很喜欢啊、如果给他演戏了，或者是表达他的意见了，他们很喜欢表达哈、然后活力充沛，情感丰富，需要学习抒发。我有时候觉得我们大人觉得成人会觉得这些小孩，哎呀，你不要搞怪了，哎，这么活蹦乱跳，又坐不住了哈、对，我们台湾也有一句话说啊、有些学生啊，这屁股是尖的。坐不住，好，坐不住，你就会觉得他很负面，会觉得他坐不住，不沉稳啊，等等的。其实不然，他就是有这样丰富的感情跟体力。所以你带领团契的时候，带领他们的时候，你只顾到他的这个灵命的需要，有没有顾到他这一方面的需要？其实这个应该是全人的关怀的啊。那寻求肯定。他需要别人的肯定，同侪的肯定，其实也很需要爸爸妈妈或者长辈的肯定啊。当然我们肯定他不能太敷衍，随便讲你很好怎么样，一定要具体的事项啊、这样子真的是啊鼓励他啊，他觉得哎这个真的是肯定的。所以要肯定人也要需要艺术的啊，也需要时机的。那所以呢我前面讲是他们的特质，而他们不一定是叛逆。他是独立，他想独立，不一定是叛逆，不一定是反权威，是他要重新思考到底要不要这样做。他对你的话你的讲法有不同的看法，他要重新定位，他未必是不听话，因为他要来思考。他好奇常新，我们说他爱玩。他勇于表达，我们说他搞怪啊，活力充沛，我们说他不稳重啊。然后呢他寻求肯定，我们说他爱表现，对不对？他是希望别人肯定他，所以他越表现越怪越好，就无怪乎他很希望能够得到肯定。他没有办法在考试考第一名的话，他怎么办？他别的地方可以第一名，会怎么做？有人就自拍嘛，在高速公路上面自拍嘛，全身裸体自拍，他马上出名了。隔一天，重点是他要出名，重点是让人家要注意到他，他就不在乎那些东西。这个就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价值观，但是也反映出他们需要，他们正处于人生成长的蜕变时期。不要用都用这个负面解读啊，看不顺眼责怪他们或贴标签。啊，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自我理解到说不要过度的要求或者期待，过度的期待你会挫折，哎呀，带他这样大家怎么样，结果都收成不像以前那样，我们五年前十年前都不是这样，现在就是换人了嘛，不太一样了啊，那你调整一下啊。好，第四个特质，人的特质，他们也是罪人，所以我们要积极的努力的。虽然他自我感觉良好，我听过一个这样的说法，八十后的呢，这个虽然做得不好，但是还是感觉良好，啊，但是九零后的是怎么样呢？是没有做什么也感觉良好，啊，就是自我感觉良好就对了，哈、自我感觉良好。那其实他们都需要主耶稣的救赎，他们是最需要。从主那里得到救赎，所以我们也积极的来帮助他们。但是我们不是用那种直接的马上的然后指责的说你是罪人要悔改，我想可以用更多的方式然后让他慢慢的明白。我们思想一下主耶稣的他的榜样，他是道成肉身，他从天上来到人间，他可以用他可以设定很多广播网络电视也行，他没有用这样的方法做大众传播，他选择了成为一个人的样子来到人间，然后道成肉身，主动的贴近布道的对象，而且他主动的贴近他们的时候还是带着爱和关心的。因为他不但是宣讲，他也医病，他也赶鬼，他也跟撒玛利亚妇人对话，他也跟这些需要的这些人他们跟他们谈话，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我讲这个是从他身上看到的一个榜样，他活现出生命的榜样。我想这一些呢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他了解受众，他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 他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他是主，他是这个上帝，所以他也知道人家心里议论是什么，他也知道人心里面的软弱是什么，那他也愿意来了解，然后呢用受众能够明白的话和方式来布道，生动的比喻了，还有当时生活的题材了啊，这一些，所以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布道，不光是一个宣讲的过程，而是带着爱的，是贴近的，是有受众意识的啊。我暂时用这样的一个名词，就是布道对象，他带着一个对对象的了解、跟怜悯、跟爱，然后贴近他们，活出榜样出来。这个是我们从主耶稣身上看到的例子啊。接下来我就要透过很抱歉，我也提醒就是提一下，因为我后来又积极的准备，所以有很多的内容呢不在这个原来的讲义的里面啊，我想能够准备的更好，所以我的内容比之前的多不少啊。那我有一些我也把它印了一份出来，如果真的需要的话要印给大家也可以，或者是 email 给大家也可以啊。那暂且大家就是看 PowerPoint 里面就知道我们哪一些东西是新增加的了啊。那我们在知校园布道的理念呢，整个布道里面大概有五个元素啊，我把它从这五个元素来反思。第一个是布道者，好，假设布道者站在这里啊，然后他要布的道在这里。第三个是他布道的方式啊。第四个呢是受众就是布道的对象啊，这四个因素讲完了。最后一个是整个的他们在一个大背景的里面，我用这五个方式来反思啊，来思考有没有什么我们在这五个范围里面来更进一步的来这个思考，以至于有一些新的行动，或者是增加哪一些的元素在里面。第一个，布道者呢，他是一个是需要活出个人的见证。我想从旧约的里面就看得出来，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召出来，他是为了要让呼召他们成为上帝的子民，然后成为圣洁的国民啊，或者是圣洁的国度。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新译本是讲到圣洁的国民，出埃及记讲到圣洁的国民。这个圣洁它主要不是讲的是道德上的圣洁，有道德上的圣洁，但是最主要是活出一个不同的一种人生的方式，以至于让列邦可以看到原来做上帝的子民有一个不同的这个样式，以至于他们羡慕，以至于他们对耶和华神能够越来归向啊。那这个是在旧约里面，但是彼得他还是用了这样的一个概念，讲到说这个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我们这一群人，我们整个的教会，也就是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是圣洁的国民，要活出主要我们活出的样式，而这个就是跟遵行主的律法是有关系的。好，这是成为他的见证人。第二个，光照人前要有好的行为，这个好的行为我想也不只是那个慈善的行为，一定是按照神的角度来讲的那样的一个好行为，所以不是道德性的而已，而是信仰性的。我觉得这个是华人教会需要面对的一个课题，不过不是今天的重点，而是讲到说我们会有的时候信主以后追求道德性上面的行为的改善啊。那其实整个圣经主要讲的比较不是这一方面，我想我就先这样提到。布道者他应该有个人的见证，所以布道呢不只是一个宣讲，他要个人活出见证出来。好，这是第一个，是的。第二个，不只是个人性，它有群体性，更是群体性。因为刚刚前面讲的这两段经文呢，都是讲到是，这个是讲以色列人。好，那这个呢，这也是讲到这批门徒，好，这跟随主的人，所以都是一个群体性的。那群体性的见证呢，是要来宣扬那招我们出这个黑暗进入光明的他的美德，所以是宣扬神。那第二个呢是群体性的形象，群体性的形象由非基督徒对基督徒的感受可以看得出来，基督徒的形象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前面呢着重在说活出见证来， 为了要来见证荣耀神，众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他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到底基督徒这样的一个群体活出怎么样的一个形象，这一点来讲，我个人觉得是华人教会比较忽略。那参考这本书啊，书籍一啊，这个在最后面会提到，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论尽基督徒》啊，《论尽基督徒》八十后看基督教是天道出的。他就讲到说，在美国这个地方，他们呢就特别做了一个研究啊，他们到底非基督徒怎么看基督徒的？他们提出六个问题，包括堕胎，包括了。一些其他的我没有完全背起来，他们在这六个议题上面，其实非基督徒看基督徒是僵化的，不羡慕的，以致无怪乎那个传福音的果效是不好，这在美国的社会的这个里面。所以他们注意到，所以基督徒他的形象给人家什么样的形象啊？当我们反对同性恋的时候，当然是要反对，可是造成了同性恋的反感，也有一些做法造成了非同性恋者他们觉得基督徒太窄。哎，当然为了要坚持原则，有些对的事情他们就是责备，他们不赞同，我们还是要做。但是有些东西呢，如果我们可以做得更合适的方式，我们是谴责同性恋的这些那个他做的这件事，我是指的圣经上面这样讲的，而不是对这个人针对这个人有极大的嫌弃他。这两个能够有一个区别，恐怕会更好一点。还有我们传福音就是一个高姿态，是权威式的，以至于他们会觉得哇，这个基督徒的这种方式造成他们很不舒服。那当然我们要传福音，管他什么时间怎么样去传，我就是传福音就好了，而且福音是神的道。我现在讲这些没有贬义的意思，但是也因为不合适的一个应用造成了他们的反感，我们不自觉，那就不好了。比如说他那本书里面就提到，他说哎呀，有两个人在谈福音，基督徒跟一个非基督徒传福音，他们就到了这个就是大学里面的有一个房间，我也不知道成什么房间，就是那个房间里面是看那个看电视的地方，是他们休闲的地方，他们两个就在那边争论信仰的问题啊，造成这个在看电视的哇实在很不舒服啊，因为这个地方根本不是一个合适谈这样话的地方，而且还影响别人，所以我们要顾虑到别人的一个想法。那这些方面我觉得就是这本书里面特别提到的。第三个，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这个布道者应该是带着爱心的，他不是只是带着一个事工的目标，我要完成它，我要把它这个讲完啊，讲完以后就交给上帝了，因为福音是神的道，然后我就负责把它讲完。好，那有没有爱不重要，但是我们看到上帝对于这个尼尼微城的人，那些是带着爱惜的心的，耶稣他怜悯这一些人啊，是带着爱在那边的，我想这也是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第四个，心存态度。心存态度，我们到底用一个什么态度来面对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啊？平等对话而非压制，这是第二本书，是台福所出的，应该是黄文雄医师他所写的。有爱才有羊，他有丰富的个人布道的经验，他发现我们传福音呢，不应当是用那种以上对下的，好像这种高压式的方式，是有机会跟他平等的对话而且跟他这样互动是很有帮助的。我想也从这一本书里面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论述，这样的一个观念其实也是符合洛桑的这个信约啊，洛桑的信约在1974年的时候，他们当初定了一个洛桑的信约，在里面也有充分的表达这样的一个精神。第五个，传者本身就是信息，主耶稣他是好消息，他不是他做是好消息，他本身就是道成肉身，在世界上而活，为我们而死，那么在世界上活着然后为我们而死，为了叫我们能够跟随他的脚中行那传者的本身就是信息，以他做例子的话是这样。 那我们这个布道者本身，我想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我们在这一方面是不是也应该调整学习啊？那而不是传福音就把那一些该说的福音的内容把它叙述完就完了，而是这个本身也是一个要注意的。第二个布道的内容啊，我特别用了这个词，我一下子想不出别的词了啊，就是先用这个看一看。福音的论述呢，我们可能会用罐装福音，就是小册子啊，都已经一罐一罐。我称它罐装福音，就是因为那个罐头这样啵打开哈，里面都是一样的哈，然后就可以分享啊，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福音的论述，除了罐装福音以外，还有桶装福音。桶装福音意思说它里面的内容比较多一点，东西比较多一点，因为这个对象哈，就像不同，你可以有不同的切入点。然后你的论述的这个用词可以不一样啊，一些重点可以有些不同啊。我觉得那如果用经文来看的话，像约翰福音3:16，用这一段经文跟对方分享，然后对方呢又有 feedback 回来，然后再跟他继续的分享，这样的一个互动对话式的，然后也把福音的这样的重点内容把它带出来。像三元背景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整套的一个方法，我也觉得他们从人就是如果你上天堂的话，你确定你会上天堂吗？如果怎么样怎么做一个引言开始，然后之后呢就是跟他谈福音的内容。好，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应该看待传福音不只是罐装福音，其实我们也可以借着经文，可以借着不同的方式，借着互动对话式，把这个福音慢慢的借着谈话的过程把它呈现出来。然后福音文宣呈现的方式，我们发现这几年呢越来越分众化，比如说这个五色毛毛虫哈，五色猪，这些是适合儿童的嘛，是不是？那这个有吸引力的，这个用彩色的文宣品啦，还有这个漫画啦，像影片啦，这个都是一个好的呈现的方式，我觉得我们要继续这样做。第三个，糖衣与核心，这是参考了《举目》杂志里面的一篇的文章，他写说不要迷失在糖衣里，是《举目》杂志46啊，那边提到是去年11月初的这一期杂志。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把福音啊传讲的这个完整，这个实啊要到位啊，不要过多的是讲那个糖衣的部分，而且呢把重点就放在糖衣的部分。当然这篇文章我看完，我也有不同的一些回想啊，有些是很赞同的，就是说如果是跟福音无关的，我们为什么要提呢？为什么要跟这个用这个糖衣呢？糖衣就是让它容易吞下去了，是不是这样？但是我就在思想说，我们不会用一个跟福音完全无关的东西来包装它，来进行。那应该是从福音这个核心产生出来的见证美好果效，所以它就不光只是糖衣了。那这个是我的一个思考啊。但是就是说他强调这个重点，我是很赞同的，就是不要本末倒置，但是借着这个不同的方式，加上一些不同的论述来传达把福音整个描述出来，我觉得还是可以做的。好，这个当然我就稍微提一下就好，有机会你可以去参考这篇文章。好，那布道理念与方法，这是第三个元素，不要以自己时代的特质来评断不同年代者的特质啊。这个昨天苏文峰牧师特别提到，有时候会觉得说只要这样子就好了啊，那么为什么现在要这样做啊？那我觉得这个呢，就是有可能是限于这个以自己时代的特质来评断不同年代者的特质，因为在现代主义的里面，它强调的是理性，强调的是完整的一个叙述，按着一个线性的逻辑把它表达出来。如果现在不做这样的表达，它就是错的话，那是因为我们以前习惯这样的方式。那是不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排斥现在的传福音的一些方法呢？比如说用体验来着手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是不是要这样排斥？我觉得不一定要。好，所以还是能够用小册的罐装的福音， 还是能够用宣讲式的方式，但是也增加了别的方式。我们待会会提到这个，包括了体验式，包括了关系式，包括了生命见证式等等这些的方式。因为这些方式能够跟他能够很快的能够取得共鸣的话，那么我们也不排斥用这样的方式。因为主耶稣来啊，有一本书里面就提到这个，他说主耶稣来，他也不是马上问说你愿意接受我做你个人的救主吗？主耶稣来呼召门徒的是说，来跟从我，跟从我其实是从体验开始，他不是从大道理开始。不过当然了，他们都有一个啊这个旧约的背景啊，旧约的背景，那么啊这个不需要讲的那么多啊。那跟我们这个情况不太一样，不过就是说他也是用从体验的这个角度来开始的话，我觉得不必排斥这样的一个做法。好，第二个，信仰成型一次到位。我们希望这一次好，每一次福音传扬福音都是要收割的，其实这个心态没什么不好，但是你很期望这样，结果没有做成的时候你会很失望。但是传福音的它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个点。其实就算是这一次布道会他举手节制了，我们为他欢喜高兴很值得，但是也不太确定他真的重生得救没有。哦，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举手了对不对，后来问卷一收来，哎呀，他可能只是对基督教有好感。还有呢，他最近碰到一个很大的难题，这个牧师讲员就是说，如果好，你有什么困难对不对，也可以试试看。他举手是说我愿意试试看，他并不是说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主啊。他听到前面那句是做我的救主啊，主啊我现在很辛苦，好，做我的救主。但是愿意委身吗？委身的了解，对委身的了解其实还不够。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是需要这样的来看待信仰的成型，不是一次到位，它需要逐步逐步的啊，它不是一次收割的，是要渐进来说服的啊。在我第三本书里面，这一本书呢是讲到这个啊福音传媒策略啊，这一本书的里面他就讲到说传福音是一个过程，所以呢他有一个图叫做属灵抉择过程图。从距离信仰最远是负八，信主是零，这是一个横轴的话啊。然后呢他是说他就信仰成长会到正八啊，但是这个都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标号啊。但是这个对我们会有帮助的，因为一个人信仰他是要有个历程的，一个过程的。如果他完全没有基督教经验，他非常的反对，然后呢你希望他从负八马上变成零，是当然有可能。但是如果说他真的决志的话，你也必须留意到他中间的过程哈，他现在不走，他过去以后还是要走的，还是要走的。包括说他该问的问题，他所以你才会觉得说他不是都决志了，他不是信主都还问这个好像是没有信主的问题，因为他以前没有解答到这个问题，没有面对这个问题，所以他会从负八、负七、负六步慢慢来。那我这边就有一个这个。啊，传福音的书目啊，那这个因为这个表格我没有办法发给大家，这个传福音书目在我们的摊位会有，那里面就讲到说，负八到负五哈，负八到负五就是对福音啊还很冷淡啊，还很遥远，但是负五到负三呢，啊，他已经有好感，然后负三到这个负二到负一或到零，啊，他是已经是真真实实的慕道友，他可能会问说。受洗的意义是什么？我可以受洗吗？啊，我可以加入基督教会吗？这一类的问题比较接近的，所以我们看待慕道友的时候，就不是通通一贯一起的。其实你要知道，他可能是比较是负八、负七这边的，负七、负八应该，如果是知道他是这样的非基督徒，我们应该做什么？应该把他带到负五、负四这边是好感，让他对基督信仰建立好感。这是他主要的目标，当他对基督信仰有好感以后呢，把他真正带到慕道的那个阶段。好，这个是成为我们祷告的目标， 也成为我们在传福音里面的策略做法的时候做一个定位。所以我们每一次办营会跟活动，我们的同工都会讨论说，我们这一次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是希望是预工性的一个福音性的活动，或者是收割性的，是要带着他到灵的，还是说是建立好感的？这样的话，你的安排内容就可以把它主要的力量放在那个主要的目标，但是不会排斥说能够带领人信主，这个是绝对是每一次都是等待期待。好，那分众化就是发现呢，其实学生呢有不同的，有大学中学、初中那在这几种的学生里面，还可以分成一般大学生，还有技职大学学院还有高中高职生这个高中生里面还分高一、高二、高三，还有初中，这些次群体，其实他们对福音的接受感觉他们的接受的程度，还有我们要相对应给他的一些内容跟这个福音的这个布道的策略，其实是可以有一些不同的那我想我们这一次面对90后的是本科生来了，他显然跟研究生的是不太相同的大概我在想，本科生可能一般也应该都是这个都是一般的大学吧我可能不会有技术学院的那我们这边的话我们传福音，我们很明显的像这个高中生跟高职生是职业学校的，他们喜欢动手的不是打人的，就是说他喜欢活动式，他是坐那儿坐不太住的，刚刚讲到那个屁股比较尖的那种的那我们就用活动式的方式去接触他们那所以我们对他有了解，就知道该怎么来面对他们，然后呢根据各次群体的不同然后调整聚会内容啦、查经深度啦、营会节目啦、主题啦，还有布道的切入点等等，这个就是所谓分众化的意思，不是夯不啷当全部都是一块。好，传福音是属灵的行动，但是它也是具有传播活动的特质所以传者的形象很重要，有没有让他有觉得信任感传的内容完不完整我们也很在乎，这个我们也都一直很看重，然后方式有没有效那有时候我们容易忽略，就是讲了嘛，就是告诉他嘛，就是塞给他，但是有没有效其实是我们还可以再思考的。所以这个整个的是我们有效的分享给他，而他有效的接受到他心里面触动了他。我觉得我们不是这个就是负责讲完就好所以这几个层面都是应该我们可以再着力的。好，第五个，我们到底应该是圣经取向多一点的，还是学生取向多一点的？那圣经取向就是真理导向，学生取向就是这个受众导向那我以下的就分成四个状况来说明。第一个是宣讲真理但是他不重爱心，因为讲清楚比较重要但是忽略有这个爱心的行动，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少了松土，少了桥梁，少了关怀。我想汶川地震也让我们中国的教会也看到，对不对？去传福音，你有一个爱心的行动根本那个行动就是爱心行动，对吧？有个爱心的行动去，很有帮助，很有帮助。所以呢，这个我们爱心这个部分也不要少了，因为有爱心呢，也带来他们心中的触动。我想这个是这一点要表达的。如果我们没有带着爱心去宣讲的话呢，少了对神的心他的认识，就是神是怜悯神是爱他们的，所以我想我们也应该效仿。第二个，看重爱心，这边不看重爱心，这个是看重爱心，但是宣讲真理呢忽略受众的处境。我们有一位在基层服事的一个传道，他有一次一个感慨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就把这句话写下来。他说他到基层去服事，这些老百姓他们信耶稣，他们坐在那里，这个牧师在传讲信息的时候呢，给他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爱不远，很关心，但是呢信息很远，就是那个信息没有碰到他。那么很可能讲到的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这个绝对是真理，绝对是好的，但是在传讲的过程的里面忽略了他的感受跟他的需要。可不可以从圣经的真理讲到他的需要？ John Stott 他曾经提过，他认为一个讲道呢，是应该就是像建立一个桥梁，讲道应该是一个建立一个桥梁，从这个 biblical world， 从世界这个圣经的世界，然后到 contemporary world， 就到现代的世界不能只是说我讲这些就好，我就传讲主的话就好，而忽略了他现今处境的需要那如果是长期这样分隔的话呢，他的信仰的成长，还有这个他的这个在那边生活的处境的困难，都不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是我们这个牧养的人，其实还有布道人是需要来注意的事情。所以这个这样的一个信息的传递，福音的传递，是跟他生活是有关的。生活是有关的。那么如果我们像民工传福音跟像学生传福音可以一样吗？信仰的内容一定一样，可是那个举的例子呢，切入点呢，还有他们碰触的问题，这是显然我们自己要做足功夫，靠主的恩典来预备出这样的一个信息出来的。第三个平衡的导向，内容是圣经导向，传递方式跟论述切入点用语还有举例呢，是受众导向。我就尝试呢，用这两方面不偏的是平衡的来进行。我觉得是这样子来进行来思考了解受众，要了解非信徒，与他们对话，并要倾听他们。这是第四本书，就是《洛桑信约》里面提到的。我们应该跟非信徒对话，而且要学习倾听他们。这个讲起来很简单，但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是站在高位的权威式的，只管我们自己讲的，然后是圣经讲得很完整，但是没有碰触到他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不是在一个对话的里面。那我们倾听他的需要，他的困难，然后再来谈到圣经的真理怎么样对应这件事情。当然这个我讲的比较理想化了，这个要信主好像要久一点才能够那么灵活的来对应他们那一些这些需要。其实这本来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功夫难道我们信仰我们都没有想过吗这我们的挣扎我们有真实面对吗？如果真实面对，我们就会跟他分享。好，布道多元化，第一个是方式上面有群体布道、个人布道，策略上面有以下这些方式，也就是说其实传福音有好多的可以来使用那我会列出这一些，也都是台湾校园团契我们这几年来摸索的。透过网络跟他们传福音呢，我们的网站上面还有网络小天使如果有一个人加入我们这个网站的话，会有拉拉队去欢迎他的那当然就有一些小天使在那里 stand by 要受过培训你每一个人他有分区的因为我们那个分那个星球他们住在不同的星球，这个星球就是这个小天使负责了小天使如果我回答问题不会的时候怎么办呢？就问那个秘密辅导秘密辅导不出面的，不过他在后台是支援的这样用网络的这个方式来关怀来对话，然后呢有的说真的有一个说要自杀了他们怎么去帮助他，有人说我要信耶稣了他怎么帮助他，这个其实都可以运用这些方式那性质上的多元化，我们不要只是着眼在收割式，也要有预供式因为你有这个松土，有这个撒种，才有收割嘛如果是每一次都想去收，我想我们还是也要做一些功夫来做这个预供的这些内容。然后宣讲式呢，重点是理性认知；体验式呢是感性经历。那体验式呢，我们可以包括具有体验的设施走那个钢索啦，或者是爬那个高墙啦等等，这个是讲体验教育的时候会谈到。那我有些体验教材还有体验的活动，那我们呢就是在我们的摊位上面会有一套十本书的体验教材。如果你是做青少年工作的，你对体验教育有兴趣的，你觉得要用这个方式是在你们教会可以透过营会，透过一些这个聚会之前的一种暖身，是需要用得着的欢迎参观，可以来了解一下。因为我们都是透过大概四种人来写出这些教材的，一个叫做基督徒老师，一个是校园同工负责把关信仰内容的，还有这个体验教育的这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还有一个是团契的辅导， 啊，他们知道应用上什么样的一个需要的，那写出这一些，是欢迎你们来参考。我觉得在中国大陆的福音工作，现在高中生的工作、年轻人的工作，都已经要需要这样的一个教材了。在这边是本科生的，可能也许还也许再慢一点。好，那参考书籍五，这个五啊是指的后现代青少年事工这本书，是香港 FES 啊，香港学生福音团契他们出的。它里面就提到一句话：我们应从经验层面入手，向别人布道。当然，这个不是唯一的，但是他也提到说，我们应当在这个从体验的角度来做做看。我觉得这个是啊，我个人也很认同的。那宣讲是呢，全程焦点在信息；关系是呢，开始的焦点在受众。后来再把它导向，然后在信息里面。所以我们可不可能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增加预工式，增加体验式，增加关系式，最后一个宣讲式是单向的传讲，我们增加对话式。好，那这个是理念哈，后面会讲一些真的具体的一些方式。好，第七个布道系统化，布道事工不应该是单独作业，它应该跟培训的事工，好，就门徒训练，还有呢跟差派去服侍，这些通通结合在一起。如这个也是我想是跟 Campus Crusade 跟这个 Navigator 他们的观念是他们都是这样做的，好，是把它连贯起来，传福音带他信主了，做门徒栽培，门徒栽培之后他来参与服侍，而且去传福音，然后又带出这样的一个善心的循环。我觉得我们必须这样看待布道事工，不然的话布道就归布道，反正是福音同工去做啊，办完了福音活动那就好了，好，那跟进呢？哦，它怎么结合在我们教会里面的主日学、青少年主日学的这个里面呢？那怎么样来将来有找到同工呢？等等，这个我觉得是要一起规划的。好，受众这个部分我就不提了，我有一点，但是我觉得那个就不提了哦。那一呢是处境，整个的我们布道，从这里布道者一直到布道的对象，不管用什么方法，不管是不是不管，就是说那个传福音的内容啊。带过去，其实都在一个大处境的里面，就是时代潮流的里面。因为这个时代的潮流呢，它影响讯息传递的方式。比如说，哎，可以用网络，可以用影像来传福音。然后呢，哎，影响布道对象他接收资讯的态度。好，我在好几个地方都碰到这样的回应，他们提到现在用一个小册子去向人传福音，就在路边，就在学校去向人家这样传，效果不如以前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对于这个陌生人的信任感降低，啊，对不对？美国的话，他非常注重隐私的，对不对？所以他这个就更难，这边更难。我觉得在中国大陆，在民风淳朴的地方，可能这样搭讪、这样谈话还可以，但是越来越城市化，其实是困难。那这样你的偶遇式布道，就是说偶尔碰到这样偶遇式布道，其实效果上面一定会受影响的。然后呢，现在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对权威呢容易提出质疑，啊，所以用权威的态度去，那带来是质疑的态度的话。好，反对的一个态度的话，其实就对于传播整个信仰的这个概念呢，其实就不利了。好，对于单向传讲呢缺乏兴趣，那么我们可以用对话式的方式。好，他们对生命故事有兴趣，生命故事，我在这里呢，前上个月呢，冯秉成牧师在我们那里布道，他就给我了一片叫《生命的碰撞》，讲到南非，一个这个。啊，大学生啊，成都的大学生在南非在那里念书，后来开车出了车祸，结果他没有死，他重伤，车上的另外一个这个南非的女孩死了，他们非常紧张，成都的家人啊连夜赶过去，他们非常害怕，因为法律上的责任，刑可能会有判徒刑啊，因为这是过失杀人。好，这样的一些事情，那就非常的有压力。但是没有想到，竟然这个女孩的这个父母亲竟然原谅了，他们完全不能接受。所以呢，不是完全不能接受，完全没有想象到。结果他就发生了一个这样的例子。我不能再讲太多，因为 有机会你可以跟他们要到哪里啊怎么样，你应该上网都可以查得到。还有我听说在中国大陆有谁是传奇的这样的影片，讲生命故事相当好，这也是后现代的里面我觉得传福音很好的一个方式。第二个途径，整个的传福音的过程，我们生活的环境其实就是在魔鬼撒旦的影响之下，所以整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传福音不能只讲技巧方法时机或者是态度啊，还有一些这个文宣，而是说依靠圣灵，靠得主攻破人心坚固的营垒非常重要，花时间祷告，不断的依靠。我记得那一次那个在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跟我做见证，她说那个时候他们的家呢就是有一个人来修电话啊，她就祷告啊，当然就是直接向他传福音嘛，当然了随时把握机会啊，无论得死不得死。可是她那时候说，主啊，是这时候要传的吗？主啊，你来引导我。哎，主就带领他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带他信主啊。我还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就是说我们真的传福音来依靠主找到合适的时机，依靠主来攻破人心坚固的营垒，好像是这样的。你要不断的借着祷告不断的摇撼他心中的一个堡垒，有时候都看到没有效果，可是你不知道哎，这样不断的祷告祷告摇撼什么时候垮了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就依靠主把这件事情交给他，交给主来工作。那么最后就讲到做法探讨里面有讲台布道要变成人人布道，因为不能只是讲员在布道啊，大家就是做行政就好了。第二个，聚会要活泼化，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建立关系的机会啊，比如说这个 ice break 的时候建立一些关系，增加信任跟好感呢、啊、让他能够对像决志点就灵嘛来移动。还有同龄者的见证啊，今天有提到同龄者的见证会带来触动的效果。好，第三个具体的这个营会的方面呢，我们有一个建议，就是能够有体验式的营会，体验式的营会，让他不只是哇第一天晚上，我记得我们以前排那个布道会都是下午到晚上第一堂布道会，哇我们那些学生啊哈喊那个飞机督徒啊这是越来越受不了。我们就发现第一天晚上我们要很认真的祷告，不断的祷告，不然他们想回家。第一天晚上就是一个决战点，只要熬过第一天晚上就好了啊。但是后来发现越来越靠近后现代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第一天晚上不要排那么沉重的，好，神人罪恩戏嘛，当然是神人这个部分讲到罪就开始了嘛，对不对？布道有几堂嘛，都是分配到这样先讲的嘛，好啊，信息太重，所以第一天晚上用晚会的方式，音乐布道、见证、分享，好，那这样的方式用渐进的方式带领他们。然后呢，这个体验式呢，就是可以安排一些内容啊、我没有办法多说，因为这些都是要一些课程的训练的。比如说好了，他怎么样来体验？比如说我们有一次来带学生来体验生老病死，来思考到人生的意义跟方向，就带他们参观医院，先从那个婴儿房开始参观，生嘛。然后到老的那些有生病的地方，然后再到太平间嘛。如果你时间还够，旁边还有坟墓地，可以去参观坟墓。然后参观的时候要有目标的，就是说让他知道说，哎，你去参观一下几分钟，好，大家安静去参观回来。你要思想一个问题：如果你将来你也到人生的终点，你的墓志铭你会刻什么字？他就会仔细去看每一个到底怎么样了、啊、他从来也没那么认真去看过坟墓的他这样的一个体验的过程，没有人会说哎呀好无聊，他都会有一些感触的这个体验式。那我们很多体验式的内容可以来进行。第二个是服务队，服务队呢是这个我们最近在使用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在这个 DM 这里面，我在我们的柜那个台上面会有，就讲到说借着服务队，好，是一个三福策略。好，我本来写注音的，后来发现，哎，注音大概很多人看不懂，就用这个罗马拼音。我特别打电话去北京问了，这个罗马拼音是这样的。三福策略是什么三福呢？第一是扶持，因为基督徒我们带了学生团契学生去服务的时候，彼此扶持、激励、祷告，哎呀，他们觉得 弟兄姐妹的感情哦，就是说啊，信友的感情变好了，而且呢，也靠主的恩典啊成长啊，一个扶持。第二个呢是这个服务，因为服务队去帮助那些小学生啦、啊，或者是受灾的灾民呐、啊，去帮助他们服务到对象啊。第三个是福音啊。怎么会有福音的功能呢？当然我们把福音带给被服务的对象，这是一个。还有第二个福音的功能呢，就是这样的，我们通常会带他们去一个稍微几个小时车程以外的地方，到偏远的地方去服务嘛，去帮助当地的人。那当地的人我们帮助完以后我们就回程，在车上呢去的时候这部游览车是交通车交通车，回来的时候就变成福音车我们就会分配好非基督徒我们会招非基督徒一起参与的，非基督徒坐在这边，基督徒坐在他旁边统统分配好了一声令一下现在开始就是讲福音的时间了大家就跟隔壁讲他信主了，他们告诉辅导他信主了，他觉得真的太棒了太棒了，他们也跑不掉就非得待在上面，而且效果特好。为什么呢？他们去服务的时候，他们看到基督徒的爱心，他发现跟别的群体不一样，这有生命的见证，然后彼此之间认识了，有关系。然后呢如果谈到一些福音他们也大概就这样听点，然后呢在车上就有人信主，之后的一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四个礼拜不断有人信主。因为我的姐妹就是做这个在她团契做这个，他们说他几乎可以不办布道会，就是办福音队服务队，就带的人数比这个布道会信主的人数还多。当然不是说不要办布道会，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他们就发现这个效果呢，你看结合了现代的这种服务学习的方式，那效果非常好。第五个呢，口袋有一次布道。口袋有一次布道是这样的，有一次布道就是透过关怀，然后邀请他来聚会这样的一个方式，有一个关系在那里的。为什么讲口袋布道呢？我们就发现我们一个人去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会软弱，会时间有时候不够，那我们组一个口袋吧。一个口袋有几边你们没有口袋的，三边，有一边要放东西三边就是说三个人组成一个口袋，彼此祷告，就把这个木道友放在这边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了。三个人轮流出现在这个木道友旁边一起也可以出现时间上可以互补，恩赐上可以互补，还可以一起祷告。一个人传福音有时候孤单，有时候忽略了忘记了，时间太忙，考试，其实考试的时候他最需要人家关怀的，所以基督徒应该之前就把它念好，考试的时候送点夜宵去看人家，这个叫雪中送炭他生日的时候你送他东西，那个是这个锦上添花雪中送炭的事情要常常做，锦上添花就看看状况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口袋策略呢，就把这个慕道友借着彼此的关怀能够把他带信。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都是要进行个人布道然后呢就组这个口袋，三个人关心一个人，他们去讨论用什么方式，这个约他出来打羽毛球，那个请他吃夜宵不一定都要请吃东西了，不过请吃东西也不错跟他一起去做什么功课也许有一个比较强一点的可以帮助他那等等那这个是我们讲的口袋式的布道。然后个人布道呢有小册式布道，这个我们前面讲了一些了。第二个有一次布道是关系式的，关系式是祷传，用祷告开始传，用爱传，关心他，然后身传，生活的见证。第四，口传，向他做你个人得的见证，或者跟他分享四律的这样的福音的内容都可以然后邀传，邀请他来参加聚会，来参加小组用这个五个方式的传是有一次布道，这是关系式的。最后一个是 three story 布道法， three story 布道法呢是对话式的很容易记 three story， 今天也提到说听故事那第一个是听对方的故事，就是最近发生什么了，什么让你难过很沮丧家里面怎么样，就听他讲故事。你在听他讲故事的里面，他觉得这个基督徒真的是关心他 啊，不是来这边马上要讲这些啊，然后不信了，然后你的表情又有点怪怪的，觉得哎呀好挫折，哎呀没有，蛮失望的，一件事情没做成这样子哈啊，先听他的故事啊，就听你的故事啊，谈我的故事。啊，因为总是有来有往啊，对呀、啊，上次我家人生病的时候，哎呀，我觉得那一次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谈自己的故事的时候，总是会谈到上帝的故事。那一次我就祷告，哎，就感谢主，上帝就使得我们家人的病就好起来了，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那哎，这个上帝的故事就带出来了。如果你对圣经熟悉，还把经文也带出来了，在这段圣经里面提到上帝耶稣怎么样医治这个瞎子或什么什么，哎，就把它带出来。所以这三个故事就组成了 three story 布道法。这个是一个对话式的布道法，我们整个的有一盒的一个教材。我的重点不是要卖教材，但是我是说重点让我们可以来思考，原来很多的地方发展了不同的教材，这个是青年规矩他们这个系统发展出来的教材，很有意思。好，那文字步道呢，从文字到多元媒体，那理论为主，论理为主，像游子吟到生命的故事，就是生命的碰撞，我想这个就是多元步道的方式。那最后就讲我参考的书籍是在这里参考的书籍是在这里，这个是七本的书然后最后有个参考的文章。
我们现在有问题解答。Okay. 刚才你提到四个之一是到位
是。
那你也提到觉知祷告，我们常听说常常有觉知祷告，我们也听到委身这个字。那如果这个人他知道耶稣基督救赎了他，他很高兴要耶稣，但是对委身一点都没有概念，你会鼓励你的同工带领他做觉知祷告吗？你会称他为基督徒吗？
对于一个刚觉知的人，我们会不会称他做基督徒？他还不明白委身的时候，
对，我们这个是就是觉知吗？
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在我的里面深深的了解，一个人在委身的过程，他是需要不断的来成长的，包括我自己的经验也是这样。但是呢，我觉得一般的用法上面如果他表明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当然我也会强调清楚，不只是接受他作为救主，也是做你生命的主，也就是说你所有的事情愿意把你的主权交给他。虽然我承认关于讲到交托主权这个，我们很多人在培灵会里面听完才觉知，才说是这样。那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的里面，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是把这个能够按着当时有的时间跟他叙述，他愿意我就带他祷告，但是我不会给他就是欢迎他就是加入教会欢迎他加入教会，加入我们团契我不会给他过多期待，就是好像说你就是重生得救基督，不过他也不知道什么叫重生了anyway， 但是表明一个接纳但是我心里知道他是需要一个过程，而且是上帝才知道他的那样的一个是不是到达那个标准，这个我是用这样的态度跟做法来操作。
我想问同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教会的资源，特别是在人力资源方面比较少，但是合场非常大，对于这样一个现象，办公室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在布道或者是
是，我试过在学校团契里面，我们可以办的差不多，我团契大概50个人、60个人，在以前带的时候，当人数人力资源缺乏的时候，我们对于布道该怎么样进行？好，你问的问题是这样。那我以前这个方式呢，就是带领他们向整个学校、大学来传福音。哎，真的能够来200人。有一次跟别的基督徒一起合作，来了800人。哇，借着体育馆，就是哇，都坐满满。但是他也给我很大的一个醒思。因为如果是你要办这个的话，你的眼光跟观念大概是预攻性、撒种性比较高，不要太过度的期待。但是到后来我都转向 是因为那个要花很大的人力，也不够，而且资源真的是消耗很大。那我就越来越倾向是基督徒，你去邀请你的关系网络里面的，是本来就有关系网络的，去邀请他来我们这次预备的布道会的这个里面。然后呢，人可能就是70-80是我们 handle 的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来多了也不用怪了啊。那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发现这样对于现场来的他听的效果啊，那因为认识的嘛，那他绝对会避免掉那个吃完福音餐点以后马上就走人了。这是不是还有认识的？哎，待会还有哈，我们啊很不错的节目内容啊等等的哈。那第二个呢，也很利于跟进。啊，如反而你的人力不够的时候，你要做太大的时候，反而压垮你。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人都还在门徒造就成长啊，做的太多太杂。反而我倒觉得扎扎实实说，这个观念在我自己的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我们每次圣诞节，我们第一次圣诞节的时候，还派了圣诞老公公在附近的补习街，哇，好几个圣诞老公，胖的瘦的都有啊，也有女的去办的，就找，然后就发那个邀请卡，好，邀请卡，那个邀请卡上面是有打编号的，是可以兑奖的，所以不少人补习完以后他来。我们当然很高兴，但是后来发现这些人在跟进上是很大的困难，因为他当初来的时候，他是为什么来的啊？就是打发一个时间，圣诞夜啊，这边很新鲜，来这边然后抽奖看一看，对不对？哦，所以这整个节目是看完的，因为最后才抽奖，啊，所以他就待到最后。但是我们发现跟进很困难，因为他就不来了啊，你就突然打电话给他，也没有什么关联，很难说上话。啊，就很尴尬的结束这个话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后来发现，就是邀请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这个高中同学、小学同学，把他邀请来，哎，人数也还蛮不少，但是这些就可以长期的跟进。我觉得可以考虑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在整个的这个决志以后的跟进啊，会比较好。
郑华哥，
谢谢。
对，听完您讲，就是说服务类型的投资方式，我也知道这个师母大姐在做。
哎，是，哎，你知道的挺多的。
但是我们现在，我问你，就是说，现在如何把你刚才说的这种方式运用到现在90后，特别是这一批，我们已经来到这里的很多的90后的初中的学生，他们的学生，你也刚才说了，甚至有时候我们报考办公室他们不来。怎么这样就说
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方式在台湾我们做起来是有一个条件，它的条件就是台湾的教育部呢规定每一个学生高中生都要有服务学习时数，不满的话下一个学期没有办法注册，所以他要去找那他同学告诉他，哎，我们这个社团，我们这个团契有服务学习，要不要一起去？哇，上次去很不错，客家的村落是那个什么什么的地方，那要不要一起去？那当然又解决这个食宿，然后听说很好玩，又有同龄有伴，是吧？这几个加在一起，他们去要交钱的，而且要吃苦耐劳，没有大餐等着他的，要睡地板的，但是回来每一个都说值得，还有下次要来。好，所以我们大概是1/3到1/2的非基督徒啊，不要太多，不绝对不能过半，然后基督徒一定要过半啊，这样子来关心他们。那所以有没有这个条件再来决定啊，要不这边能不能做，因为他不是来我提供给你什么，而是说我邀请你去做什么。比如说有一个方式可以考虑看看，那个世界展望会 World Vision 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叫饥饿30的活动，我不知道这美国应该是不少的啊，对，饥饿30，那这个饥饿30就是要饿30个小时，哎，年轻人喜欢参加啊，我们那边也是来饿肚子，刚刚是请他吃饭不来，来饿肚子来了。当然他有时候会请一些明星在基督徒艺人，也许有的是有的不是啊。Anyway， 那我们可以基督徒我们也办一个叫饥饿12啊，饥饿12只有12个小时的，那他们就来。我们甚至还办过了一个饥饿营啊，整个营都在饥饿中，哇，有很多人都快受不了了，他说好吧，他实在受不了。可是呢， 在那个过程的里面，他们参与有一个意义感，要说服他能够说我们一起饥饿，然后会带来怎么样的果效啊，来帮助的一些在饥饿中的人等等。那让他来 involve， 不是让他只是来吃饭。有没有开发一些是让他来做，然后不要说啊你不是基督徒不能做。好，那这一些事情包括服务队，包括饥饿三十，还有没有什么可以一起来做的，那以至于呢可以在过程中间他体验到基督的爱。我想这个原则，那我不知道这里是不是时机到了，但是中国大陆我认为是可以考虑的。对，这个是越来越那个。哎哎，好，
您说这个提到几次传者跟受众的这个定位的不同，那现在我倾向于在您的那个讲演里面，叫我们要更注重更多的平衡从受者的考虑来出发。那这样呢，是不是意味着这个模式跟我们的师资会更精细化的，更个人化，更关注比如自己的情况，而不是那种大的布道会一个人在上面，像前面那种大场的，更多的就他的需要来为他定做，那我们的服务跟整个的方式都会更就降低这种工业化的这个大面积的这种层面，更个性化的这种定制，它跟我们的效率之间有什么情况？然后另外是您提到90后有不阅读的、不喜欢纸面阅读的倾向，我也感觉到这样，并且我觉得在大陆的很多信就整个它的真理的氛围跟阅读的同工层面都比较少有阅读的习惯。那这样的您本身是做出版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您是怎么您是在书中看到这样的需要，然后再通过这个出版来补充给他们这样的一个牧养的一个方式，还是怎么在这个不阅读的时代里您的工作跟工作怎么结合？
好，我先回答第二个，怎么样帮助这个时代的学生更多的阅读啊？我觉得可以透过什么呢？因为我们就要找到这个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一些会吸引他的，比如说一个人读很无聊，包括读经啊，我不是说读经很无聊，是说圣经不会无聊，可是他那个时候他主观感受是这样，怎么办呢？就找一些人一起来读，那一样的读书也是如此，所以办读书会，在营会里面办一个阅读文章的一个时段，这个文章也切合他需要，那他也必须花一点时间，然后有导引、有题目、有人带领，这样他就不会无聊，然后看出味道以后，他可以再更近身的来看别的。这个是我想到的一个方式。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在各个神学院来推动要用阅读来帮助牧养。因为我们的牧者，不好意思，台湾的牧者有很多也忙到没有时间阅读，那我们就去神学院告诉未来的牧者，你应该不要忽略阅读，好，不要只读教科书啊，那这样子帮助他们，这两个。然后前面那个是不是我们就要放弃那种大众式的一致化的那种布道？我觉得倒不是啊，上帝还是使用许多仆人，然后我们也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还是这么样做，但是如果能够更精细的、更精致的来针对一些人的需要，我觉得是需要的。比如说刚刚讲的高职生的，你用那种说理的方式，然后音乐又是非常的四平八稳的，哇，那真的没有办法得到他们。那用这些活泼的音乐，还有包括这个比较风趣的，但是信仰内容还是照样能够传讲清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之前还有 Ice Break 的活动等等等等，能够帮助他们，这个是好的。如果你知道你的受众到底是怎么样的话呢，会更有帮助。所以这个细致化、精致化是可以我们考虑的。我们后来整个校园的发展，我们就发现很多文宣品一定要有彩色的，我们现在彩色的也非常的便宜，所以也是 OK 的，然后能够把它做成光盘的也是相当好。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台大团契他们做新生工作，他们就是每一个新生送一片 CD 里面放什么呢？台大附近的地图、好吃的夜市、哪里洗照片便宜、哪里买东西便宜，然后相关的文章告诉他们需要注意学校这些事情，每人就发一片给他。好，所以这个也是蛮新鲜的，就是看到这个受众的需要，也敏锐到时代的这个这个媒体媒介，那我们抓到来做。好， 先到这里，如果有需要我们再可以再
好，这个就是祷告。
因为我们感谢
神，
感谢神辛苦了我们，我们的分享，就是求你在还有两千多的时间，虽然说你帮助我们，就是怎么样能够彼此代表彼此认识，因为神你给我们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宝贵的机会，感谢主你给我们有福分有机会服侍我们的上一代，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宝贵的工作，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还是奉靠主的名，
阿门。